正念之道二十，第198页第18行。长老所回答的，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疼痛地方，这一句话很重要。如果你想修行受念处，然而却观察到疼痛的地方，我的背痛、头痛、肩膀痛，那么你所修的不是真正的受念处。为什么这位长老会如此回答呢？因为他能照见究竟名色法及其因，并且能照见他们的无常、苦、无我本质。举例而言，在禅修时你感觉肩膀有剧烈的疼痛，这时如果想修行受念处，应当如何修呢？首先，你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对肩膀修行四界分别观，你将只见到色聚而已。分析色聚之后，就会见到身体或肩膀的44种色法，应当特别关照它们当中生死法聚里的身净色。身净色附近可能有特别强盛的地界、火界或风界，例如地界的硬、火界的热及风界的推动。这三界是触觉的目标，它们都存在色聚之中。当它们一再撞击你的身净色时，疼痛的感受与相应明法就会以心路过程的形态升起，那时你会感觉疼痛。然而身净色、触尘及疼痛的感受都是无常的，它们一升起后就立即幻灭。如此观照时，你见不到肩膀，而只见到究竟名色法而已。如果还见到疼痛的地方，那就不是真正的受念处。照见究竟名色法之后，你会清楚地了解，由于取触尘为目标，所以疼痛的感受才会升起。你也能了解长老回答的含义。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疼痛地方，由于只取色、声、香等特定事物为目标，才会升起疼痛的感受。庄严山寺是斯里兰卡的一座著名佛寺，位于大森林之中。这位长老是一位大上座，即受戒后经过20年或20年以上的比丘，他将会证悟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因此可知，他已曾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止观，达到行舍智的阶段。在最后那一生，他已在庄严山修行止观20年以上，能观照究竟名色法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因此他不见产生疼痛的特定地方，而只见究竟名色法。如果你也想修行受念处，就应当以这位长老作为学习的榜样。住在庄严山寺修行止观而证悟阿罗汉果的比丘，曾经一度达到20000人以上。发问的那位年轻比丘就是负责照顾长老的人。长老说了上述的回答之后，年轻比丘说：尊者，既然知道这个道理，是否应当忍耐疼痛？长老说：贤友，我正在忍耐。年轻比丘说：忍耐是很好的，尊者。长老就忍耐着。后来长老的风戒伤害到心脏上面来，他的肠子推挤出来，而在床上堆成一堆。长老指给年轻比丘看，然后说：贤友，是否应当忍耐到这种程度？年轻比丘默然没有回答。长老激起精进，培育定力，证悟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然后般涅槃。起初当剧烈的疼痛持续升起时，长老必须以极强的精进力来忍耐疼痛，那时他的精进根过强。当他的肠子推挤出来，而在床上堆成一堆时，他的疼痛减轻，于是精进根与定根达到平衡。他再度培育定力，然后观照行法为无常、苦或无我。 在那种情况下，观照任何一种刑法都足以令他证悟涅槃。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他已曾多次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这是过去生的波罗蜜。在最后那一生，他已经修行止观20年以上，曾经多次观照究竟明色法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而达到行舍智，这是当生的波罗蜜。因此他能够快速地证悟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然后般涅槃。和感到苦受时一样的道理，比丘感到乐受，不苦不乐受时，他都如实地了知。这里已经讲到三种感受，接着佛陀开示另外的六种感受如下。经文：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讲解：有爱染的感受分成三种，即乐受、苦受与不苦不乐受。有爱染的乐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而且受到贪欲污染的六种快乐感受。有爱染的苦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而且受到贪欲污染的六种痛苦感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而且受到贪欲污染的六种舍受。举例而言，如果你对颜色有执着，有时你会因颜色而生起快乐感受，例如当你看见自己的儿子女儿美金的颜色时，那就是有爱染的乐受。有时你会因颜色而生起痛苦感受，例如美金遗失、儿子或女儿死亡时，那就是有爱染的苦受。有时当你看着颜色时，内心升起不苦不乐的中性感受，那就是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没有爱染的感受也分成三种，即乐受、苦受与不苦不乐受。没有爱染的乐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但是没有贪欲的六种快乐感受。没有爱染的苦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但是没有贪欲的六种痛苦感受。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是指与六根门相关但是没有贪欲的六种舍受。没有爱染的感受也称为出离依止受。什么是出离呢？巴利圣典提到五种出离，即出家、出禅、涅槃、观智及一切善法。一、出家，即离开俗家而过着比丘或比丘尼的生活。由于他们从在家生活超脱出来，因此出家是一种出离。乐受、苦受与不苦不乐受都可能由于出家的生活而升起。如何升起呢？例如当你反省自己的戒行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戒行清净，因而感到很愉快，那是没有爱染的乐受。有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戒行有瑕疵，因而感到不愉快，那是没有爱染的苦受。有时在你反省自己的戒行时，没有乐受或苦受升起，那是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有时在你思维自己的出家生活时，你感到满意与愉快，那是没有爱染的乐受。但是有时也许会发现许多问题而懊恼，想要还俗，那是没有爱染的苦受。有时当你思维自己的出家生活时， 既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那是没有爱人的不苦不乐受。因此这三种感受都可能由于出家的生活而升起。二、出禅。出禅是一种出离，因为它是使人脱离欲界投生梵天界的基本因素。修行安般念达到出禅时，你就具有这种出离。三种感受都可能由于出禅而升起。当你安住在出禅中时，愉快的感受会升起，那是没有爱染的乐受。有时由于遇到障碍而无法进入出禅，你会有挫折感，那是没有爱染的苦受。有时在你一再尝试进入出禅时，既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那是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其余的七种禅那，从第二禅至非想非非想处定，也是出离，但是它们包含在第五种出离一切善法当中。如果禅那行者在临死时还能维持禅那，那么该禅那将使他们投生色界或无色界梵天。投生梵天界时就超越了欲界，因此所有八定都称为出离。三、涅槃。涅槃是脱离生死轮回的基本因素，因此它也是一种出离。在这里大家必须分辨证悟与证入的差别。证悟涅槃时是以涅槃为目标了知涅槃，证入涅槃则是指断尽烦恼的人死亡之后般涅槃。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个问题，有人问说，为什么我看不出圣者与凡夫之间有什么差别？我想发问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何谓圣者。有八种圣者，也就是证得四道与四果之人，他们都已证悟涅槃，证悟须陀洹道与须陀洹果的人断除了身见、戒禁取见与疑。身见是认为有众生真实存在的邪见，疑是怀疑有真实的佛、法、僧、缘起等。然而他们还未断除贪欲、嗔恨与愚痴。由于须陀洹圣者还有许多烦恼未断，所以他们还会结婚生子，就像毗舍区的例子。他们还会执着感官享乐，还会生气，所以一般人很难分辨须陀洹圣者与凡夫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之间没有差别，因为他们已经断除某些烦恼，与凡夫是大不相同的。佛陀在世时，舍卫城有5000万人证悟有学圣果，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然而他们还是过着在家生活，而且除了阿那含之外，其余的有学圣者还是享受着感官娱乐。但是我们不能由于他们仍然与凡夫一样享受娱乐而说他们与凡夫没有差别。斯陀含道能减弱贪欲及嗔恨，但还不能完全灭除他们。阿那含道能完全灭除嗔恨及欲界的贪欲，阿罗汉道则灭除一切烦恼。因此如果你比较凡夫与阿那含或阿罗汉圣者，也许就能看出差别。阿那含与阿罗汉圣者完全没有对感官享乐的贪欲，而且不会生气，也不会接受或叫人为他们接受金银钱、信用卡、支票或宝石等。尽管如此，要分辨谁是圣者谁是凡夫仍然很困难。为什么说很困难呢？以前有一位阿罗汉比丘与一位年老才出家的比丘住在一起。有一天，年老才出家的比丘问阿罗汉比丘说，尊者，阿罗汉长得什么样子？ 阿罗汉比丘回答说：贤友，有的人年老才出家，即使他与阿罗汉住在一起，却不知道对方就是阿罗汉，因此很难认出谁是阿罗汉。即使得到了这样明显的暗示，那个老比丘仍然不知道与自己同住的比丘就是阿罗汉，所以说要分辨出谁是阿罗汉是很难的。要分辨须陀洹、斯陀含或阿那含就更困难了。阿罗汉也还有五蕴，五蕴是苦地，因此在般涅槃之前，阿罗汉还未完全脱离苦，就连佛陀也是一样。在般涅槃之前十个月，他得到非常剧烈的背痛。阿罗汉般涅槃之后，苦就会完全灭尽，苦因则在之前就已完全灭尽，因此涅槃也是一种出离。四、观智，由于观智能暂时去除烦恼，因此观智也是一种出离。五、一切善法，由于一切善法是从不善法或烦恼中超脱出来的基本因素，所以一切善法也是出离。因此由于出家生活、出禅、涅槃、观智及一切善法这些目标的缘故，有时会升起乐受，有时会升起苦受，有时会升起不苦不乐受，这些受称为没有爱染的受，禅修者必须了知这些受。到此讲过了九种受，在修行观禅时你必须关照他们。然而你应当培育没有爱染的三种受，不应培育有爱染的三种受。在此我要解释这一点。在修行止禅或观禅时，有时因为定力或观智提升，你心中会升起乐受，你应当一再培育这种受，因为它是证悟涅槃的助缘。在修行当中，有时会感到不苦不乐受，你也应当培育这种受。另一种应当培育的受是没有爱染的苦受，这种受事实上是一种不善法，但是你仍然应当培育它。为什么呢？关于这种受，我应当讲述摩诃湿婆长老的故事。摩诃湿婆长老是十八个分派的导师，能够背诵三藏及注释，并且教导教理与禅修，依靠他的指导而证悟阿罗汉果的弟子多达六万人。有一天，一位已证悟阿罗汉果的弟子来劝长老修行，长老听了弟子的劝告之后生起悚惧心，他想一旦我开始修行之后，几天内我就能证悟阿罗汉果。他抱着在雨季安居之前就证悟阿罗汉果的心，不告而别地独自进入森林去修行。当雨季开始时，他还未能证悟阿罗汉果，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雨季安居结束之前证悟阿罗汉果。他在三个月的安居期间精进修行，但是仍然不能证悟阿罗汉果，因此在安居结束的月圆日，他很伤心地哭了，这是苦受。然后他再下定决心要在隔年雨季安居结束之前证悟阿罗汉果，他精进地修行止观，但是到了隔年雨季安居结束时还是未能证果，所以又再痛哭一场。他就这样精进地修行三十年，每年安居结束的月圆日都因为未能证悟阿罗汉果而痛哭。在第三十年安居结束的月圆日，他也像往常一样由于未能证果而痛哭。那时有一个住在离他经行处不远的树神也跟着哭起来。长老问说：谁在那里哭？树神回答说：我是住在这里的树神。长老问说：你为什么哭？树神回答说：因为哭可以使人证悟圣果，所以我也跟着你哭。 长老听了之后升起警惕心，告诉自己说：摩诃湿婆啊，就连树神都来取笑你了，你应当精进修行，不要再哭了。于是当天晚间他精进地修行止观，并且在后夜结束时证悟阿罗汉果。在这个故事里，当摩诃湿婆长老痛哭时，他感到苦受，那个苦受是由于他的止观修行而产生的，称为没有爱染的苦受。由于他的止观修行力量还不足以使他证悟阿罗汉果，所以在30年中每年安居结束时，他都伤心地哭泣。虽然那时升起的是不善的苦受，但是他应当培育那种受。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修行止观的强力助缘。由于那样的苦受，所以他精进地修行，渐渐地他的修行变得强而有力。当五根成熟而且平衡时，他就逐一地证悟四道四果，所以那种苦受也是应当培育的。至于没有爱染的乐受，当你修行安般念成功地达到初禅乃至第三禅时，没有爱染的乐受都会升起，你应当培育那种受，因为它是修行的强力助缘。当你在修行观禅，尤其是达到生灭随观智时，由于观智的缘故，也会升起没有爱染的强烈乐受，你也应当培育那种受。当你达到第四禅，或以片禅为基础而达到无色界定时，就会升起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你应当培育那种受，因为它是达到更高禅修境界及修行观禅的强力助缘。当你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时，也会升起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你也应当培育那种受，因为行舍智是证悟圣道圣果的近因。然而在修行受念处时，不论是有爱染或没有爱染的受，你都必须关照，因为他们都是观智的目标。应当如何关照呢？以下就要解释实际修行的方法。在这里我要先探讨佛陀在大念处经中教导的次第。首先，佛陀教导身念处着重于观照色法，然后才教导观照明法。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如果不先观照色法，就要直接观照明法，那是很困难的。对于止行者而言，不观照色法而直接观照禅那明法并不困难，但是当他们要观照欲界明法，例如观照六门心路过程时，如果不先观照色法，那么是不可能观照清楚的。因此要修行受念处的人，应当先修行身念处，观照究竟色法，然后才观照受。禅修的法门可分为两类，即观照色法的法门色业处，与观照非色法的法门名业处。当世尊教导色业处时，他教导世界分别观的简略法与详尽法。大念处经中教导的是简略法，至于详尽法则见于大相机遇经、界分别经、大教界罗侯罗经及分别论。对于这两种方法，清净道论都有详细的解说，你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来修行自界分别观，依照佛陀的教导来修行，你才能照见究竟色法，否则很难办到。当世尊开示明业处时，他通常教导受念处。明业处有三种修行方法，即一先观照处。在观照明法时，如果你的观智清楚地照见处，就可以先观照处，然后应当也观照受想思等相应明法。二先观照受，如果你的观智清楚地照见受，就可以先观照受，然后应当也观照与受相应的其他明法。三 先观照事，如果你的观智清楚地照见事，就可以先观照事，然后应当也观照与事相应的其他明法。修行明业处时，首先必须观照门。什么是门呢？有六种门，即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与意门。如果尚未观照六门就观照明法，你将无法观照清楚。如何才能照见六门呢？你必须先以简略法或详尽法修行四界分别观，直到能见到色聚。分析色聚里的究竟色法时，就能照见六门。举例而言，如果想观照安般出禅的明法，你应当先进入安般出禅，出定之后观察有分心、意门。当安般四相出现在有分心中时，你可以先观察五禅之。由于之前修行止禅时，你已曾检查过五禅之，所以这时你可以轻易地观照它们。但是这时你必须照见五禅之刹那刹那相续升起许多次，然后应当由触、受或识开始观照其余的明法。在初禅里总共有34种明法，也应当观照其余六门心路过程中的明法。注释只谈到触等五项明法，即触、受、想、思、识。书超则详细地解释这五项，受是受运，想是想运，触与思是行运，识是识运，总共是四种明运。观照明法之前，你已经先观照究竟色法及色运，因此总共是五运。在这五运当中，行运里有50种明法，而其中以触与思最显著。谈到最显著的明法时，其余的明法也都包括在内了。为什么呢？在分别论中，即使佛陀在叙述行运时，他也只强调思，以此来说明行运。所以注释里也只以触等五相来涵盖所有的明法。观照触等五相明法之后，应当如此思维：这五相明法靠什么而升起呢？于是可以了知，他们靠一处而升起。